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受到外界广泛关注的香港政府与学联之间的对话，于今晚6点到8点在香港黄竹坑医专学院展开。现在对话已经结束，不过并没有结果。学联提出的诉求包括了公民提名、民选体委会以及废除功能组别，假使政府不接纳，也应该提出可行方案，及时表达、及时监表，来解决政治的争议，否则占领行动将会继续下去。港府是否能够接受学联的诉求呢？而对于解决当前的争议，对话取得的成效又将是如何？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怡中博士，赖博士通过视频从台北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另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是，不过在正式进入我们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跟 VOA 卫视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连线，请海燕介绍一下现在对话的最新的进展。海燕你好。
哎，你好。
是。还有一下，请你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对话已经结束了，大概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他的对话的一个结果又是如何呢？
对，我现在是在金钟的雨伞广场，刚才这里头有数以千计，可能估计也有8-9千人在现场呢，通过几个大屏幕来观看政府跟学联代表，在今天晚上6点到8点举行的首次历史性的对话。但是呢，我刚才采访了一些学生还有市民，他们都认为呢，今天晚上的对话呢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的进展。他们认为政府只是在重申最近一直以来他们不断提出的一些立场和观点，比如说这个2017年的政改一定要基于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且他们认为呢，政府提出的几个所谓的小小的让步呢，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满意。所以呢，刚才在会场上呢，有许多的这个群众呢，跟着会场的主持人呢一起高呼口号，要坚守阵地。看来呢，他们对今天晚上，对话的结果不是满意，一定还会在这里坚守。
海燕，我们听到现在呢，现场的背后呢有人在发言，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谁在台上发言吗？
哦，我现在离这儿现场因为是看大屏幕，我看不出来是哪位具体的在发言。但是刚才呢，他们一直有不断的谈这个民主民生问题，尤其呢，是在谈论，就是也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今天对话开场白中所提到的，就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在接受3家外国英文媒体这个采访时呢，提到就是说，如果接受全民提名，这个选举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话呢，会令这个候选人呢去取悦月收入在14000港币以下的近一半的这个香港的选民，会使这个未来政府的这个政策呢倾向这些低收入的人。所以他们这个批评梁振英呢，这种说法呢是表明就是政府一直以来的政策是官商勾结，是照顾大的这个商家企业，而呢忽略这个收入低收入的这个普通的香港市民，尤其是占选民一半的月收入在14000以下的这个香港市民。
哎，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个占中行动除了学生之外，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还有蓝领的工人阶级也加入了，那么在梁振英发表这样的讲话之后呢，是否对这个激励这一些这个收入比较低的人士走上街头占中有更大的一个激励效果？你现在在现场看到是不是有更多这样子的所谓被梁振英认为是比较这个收入比较低的人也开始走上占中的行列呢？
对，我最近这几天在这个金钟雨伞广场，还有去旺角，我都接触到一些人，就是说他们是在最近这个几天才出来的，就是他们认为呢，这个学生和市民上街抗议呢已经连续20多天， 一直这个政府都没有正式的回应。当然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会这个双方的会谈，这个对话，但是他们认为呢，就是说政府早就应该出来对学生这么多天来在露宿街头，在这个提出这个真普选的这个诉求呢，应该有一个正当的有诚意的这个回应。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这个出来。但是呢根据目前这个民意调查呢，就是支持用占领中环，就是占中这种方式来表达进行公民抗争的这个香港民意呢，应该在30%左右。当然就是说对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框架决议不满的这个民意呢，这个更高一点，有的是50%，有的是60%，不同的民调。
嗯，海燕，您现在在金钟现场有没有看到任何的反战中人士？他们对今晚的对话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现在在这个现场没有看到任何反战中的人士。就是比如说是在旺角呢，就是这两天最新的发展就是，一些。的士就是出租车还有小巴的这个业主的这个团体啊，在亲北京这个民建联的律师的这个帮助下呢，到高等法院申请叫临时禁制令，结果获得最高法院的这个批准，就是说禁止占领者呢继续占领旺角，包括弥敦道、亚旗老街南菜就是南洋什么南菜西洋菜街等一些这个街道，因为他们影响他们的这个生计。但是呢今天呢也有市民呢去寻求法律援助，希望到最高法院呢提出对这个临时禁制令的抗辩，就是他们认为呢这个占领运动呢对一些行业的人士的生计确实有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那么严重，只是呢他们需要让他们绕路啊，或者给他们造成的不便，对他们的损失呢也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希望法庭呢能够考虑到平衡这个示威者表达这个游行示威这个权利，表达他们这个诉求的权利。
好的，谢谢海燕，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战中的情况，还有这个对话最后最新的结果。我们现在回到现场进行讨论，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在这个现场的联朝哦。所以这是战中的这个他们学联跟这个政府代表的对谈对话，好像刚才海燕介绍也是说是各说各话哦。这个政府好像小小让步，但是还是不断的重申说你们不要再战中了。学生方面也是提出要求，但是看来政府好像并没有办法接受，这是一个可预期的结果吗？
这个大家都已经估计到是要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还是有进步，第一个进步呢就是说双方已经开始在对话，这是那么多年的那么多天以来即使没有出现的情况，那第一次进行对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另外呢这个在诉求方面呢双方也是在有些个妥协，比如说这个像学联提出的一些诉求啊，就很明显的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激进，比如说要特首下台，这个主张已经没有提出来了。那么很具体的涉及到怎么样来在这个政改的方案方面做一些个修正，做一些深度的修改，比如说这个功能取消，这个功能就是这个界别的这种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提名，民主的提名这些方式，我觉得都是比较有意义的。另外呢，从港府这方面来看呢，他已经表示出了在第二阶段的这个咨询方面，咨询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更多的考虑学生的这个要求。当然，学生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你必须要讲清楚。然后呢，这个最大的难点，我觉得主要是说港府一直要强调，在基本法的这个原则之下，在这个831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之下，这个框架之下，我们才能进行对话，再进行讨论。这个是学生不能接受的。其实之所以战中，是就是反对831，但是学生会承认呢，这个基本法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我们就是这个框架，我们是可以遵守的。但是呢，831这个人大常委的决定 是我们要反对的，这个是最大的这个政治焦点。
其实我们也看到学联代表还有讲到说831他认为这个决定其实是可以被修改或推翻的。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赖宜中，宜中兄，我想请教，就这一次我们看到说双方的对话其实互相有一点点小小让步，而且有一个对话其实刚才那个韩联朝也介绍说算是一个进步的开始。我们像在今年早一点看到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其实看来马英九总统并没有要跟学生对话的一个机制哦，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看得出来香港这边的这个占中运动会慢慢的走上一个对话协商的一个道路呢？那是不是也会为这个学运还有占中设下一个退场的机制？好，那我先把这个问题再拿回来给这个连朝，你觉得说这是不是也铺下了一个退场的一个路？那双方是不是各留了一步，慢慢的会形成一个走上正式的一个协商的道路？
对，我想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港府的所有的决定，那都是在北京的操控之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北京的首肯，他们也不可能在一些很大的这个原则方面做出让步。但是呢，我觉得在第二阶段磋商里头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被大家来接受。比如说这个选民委员会，这个提名委员会的他这个选民基础啊，现在非常非常的小，只有10%，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啊，他分成四个大的界别
，
四个大界别呢，下边又细分为38个不同的这个界别，每个界别每四个界别，每一个界别呢提出300名的这个代表，有300名的这个委员的这个名额，再往下边分下所有这些。提名委员会的他的这个选民基础啊，只有20万人。那你想，香港有700万人的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城市，20万人能代表什么？代表非常非常少的这个权贵精英。而且你看这个界别的划分上面，政治是一大块，是吧？工商是一大块，然后呢，再是专业，这两块就基本上就是垄断了。而且在提名机制上面呢，在这个831的这个人大委员会里头，它有一个后退。后退在什么地方？过去呢，你只要有一半的这个只要有1/8的提名委员会或者以前叫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提名以后呢，那么你就可以作为候选人。现在他把它降成这个一半，必须要有一半的以上的人来提名才能进入作为候选人。这个里头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机制呢，就是要筛选那些个泛民。民主派，这个让他们呢不能成为这个候选人。所谓的要爱国
爱
港，实际上是爱党。说穿了，实际上爱党。这样的做法呢，我觉得不能是反映一个民主的这个机制，不能反映一国两制那个保证那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呢，还是有空间，可以双方可以寻求。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赖宜中啊，就是说刚才宜中兄，我想请教您，就是说看到这次对话的结果，双方有所让步，那是否一个设下了一个未来协商的一个机制，或者是一个退场的一个走势呢？
我看这一次，我个人的感觉哈，我倒不认为说这双方的让步，这比较像是双方在演一场戏啊。那基本上就是维持啊这个场面没有进一步的恶化。那实际上梁振英他在上个礼拜，特别是跟这个张德江见面之后回来，很明显他的立场是趋硬。换句话说，基本上对于学生所提的所有的诉求呢，他一概是并没有接受的，只是在对话的形式和他的态度上面表示了某种程度愿意对话的空间。好，用这样的东西来维系，就是说这个抗争不会进一步的恶化。但我所以我认为在港府的立场上面来讲，这是一个控管的一个手段的一个方式。那对于学生来说，实际上他们也是了解到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想要寻求可能的突破点是不太可能，但是另外一点，他也必须要能够维系这个抗争能量的那个持续。因为对学生这边的计算来看的话，如果说这整个行动啊，那个在对于中共来讲，在APEC 开会之前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解决的时候，实际上对于中共本身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学生在这个地方也是了解到说，如果说能够维系这整个运动的能量维系不坠，那可能他们有办法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话的空间。因此今天的对话，就港府和就学生来讲都明了，这不这 不仅不可能会有结果，而且基本上来讲就是维持大家各取所需，维持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来为下一阶段的这个行动来做准备。
是，那易中兄，我接下来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梁振英在这个之前接受这个西方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说完全是用这个数字来做代表的话，那么显然你会跟一半每个月挣不到14000元港币的香港市民谈话，那你将会得到那一种政治和那一种政策。所以其梁振英已经很明白地告诉这个香港的市民说，基本上我不认为说你们的福利或者是你们的想法是应该被我在政策上制定的时候做考虑的。那所以说香港市民其实就应该对所谓的这种真普选应该死心了呢？
我觉得梁振英他这个说话，如果说他是这个中共他有给他这样的一个立场给你授权的话，那这表示说中共他本身已经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啊，贫下工农这样一个政党完全转变，变成这是一个为这个上层权贵阶级在保护他利益的政党。这是一个非常好笑而且是非常令人荒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怎么搞的会变成就是说他的代表的利益是以这个所得要高所得这个地方才是他所要代表的利益，那低所得这部分就是民粹呢？那当然这对全世界来讲这都是民主的一个基本价值笑话，但是会从梁振英的嘴巴上里面讲出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不过梁振英他这个说话实际上已经把这个运动啊从原先是形式上的普选，怎么样去能够争取到形式上面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方式，转变成了这变成一个阶级的压迫的问题。所以说很有趣的就是在学生一开始他在占金钟原来讲占中淮后变占金钟这样的一个行动，后来开始蔓延到旺角那边出来的，但却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他的诉求也完全的不一样，但相对来讲他的这个运动的能量和抗压的能力却反而比学生要强得很多。也因此现在这个运动啊，就是随着这运动慢慢的往下的走下去的时候，从原先很单纯政治上面诉求普世的这个民主普选的这样的运动，现在开始慢慢出现那个一个运动，就是说它反映了香港在这17年回归之后啊所出现的这样一个阶级的问题。那我是觉得这个新的面向实际上到后来有可能会改变整个运动它的内涵和实质。
好，谢谢蓝先生。我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想要发表。我们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叫什么智慧，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是个政治，是个妥协的东西了。该谈判的时候谈判，该怎么做的时候，反正利用自己智慧争取自己的权益吧。然后我想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台海办那个范立青前两天又说要代表13亿中国人，意思就是说是批驳马英九那个事，13亿中国人又被他代表了。中共啊真是没办法，他统治了13亿他就代表13亿。13亿的人的那个
利益被强
奸了。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他们学生谈话我也听了一下，但是我感觉到那个学生呢就是还是过于软弱，过于太文明，他们那个目的不是很明确。但是我觉得这次就是民主运动的话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共产党专制中央对那个香港的这个保卫体，就是要否定那个就是梁振英那个就是港独，那么就是要全民举行全民重新更加平民重新举行全民大选。这个我重要，如果说搞民主的话要像学共产党一样，共产党为了自己的专制共产主义理想而浴血奋战，所以说我们民主要不但是弱，如果是软弱的话，将来你们去要被共产党专制，将来你们就会像回到过去蒋介石指那个拉拢的一种资本家来压榨平民百姓一样，你们就过得苦难不幸福的生活。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请贵州的文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文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听完了这个，我听完了全程的实况，我看了一下嘞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你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
基本法不能动，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不能动，那动什么呢？那只有谈的时候就应该谈那个选举提名委员会。那提名委员会为什么不能谈呢？这是一个空间嘛，他完全可以有提名委员会有来选举嘛。
嗯。
有选举提名，选举提名委员会就可以选举。提名特首的选举吧。
嗯，
好，
好，谢谢，好，谢谢贵州的文先生。我们最后请河南的陆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现场嘉宾给回应一下。河南的陆先生您好，陆先生，陆先生电话可能已经掉线了啊。
是。
那我们请韩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刚才呢，几位观众其实都说得非常好，非常有他们的自己的观点啊。那像比如说湖北张先生，他觉得这个学生过于软弱，但其实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其实这个香港的学生表现已经非常的优秀，非常出色。
嗯。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权的一个政府，对一个政府机器。您的观点呢？
我觉得呢，这个我当然也是一个民主史科派，我觉得是支持这个一人一票。这个直选特首，但是在目前的这个政治这个现状里头，这种做法是不太可能。那只有迂回，以一种妥协，这需要双方的这种政治智慧，进行妥协。那尤其是北京的这个政治智慧，应该看到这个民主啊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潮流，应该要顺应这个潮流，这个尊重民意。因为我以前谈过，这个不仅仅是说这个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是这样的，连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个基本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论法兰西内战，这个马克思恩格斯都特别强调普选的重要性。所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讲，普选都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基本的政治权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去追求这个权利，我觉得需要很多的政治考量。那么我觉得这个学生呢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了。那从一开始非常激进的一些个诉求，现在推到一些很具体的做法上面。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提名委员会上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那么双方呢，我觉得都会在这个上面做些文章。人大委员会呢，我觉得从学生来讲啊，从港府来讲，应该这个考虑，比如说向人大委员会提交一个补充报告，把过去泛民派和建制派一些温和的这些提的一些建议啊，重新提交给人大委员会，那么再重新审议，修改他过去的一些作为决定，这个是可能做得到的，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是。那我请教一下这个赖以忠先生啊，以忠兄，我们看到说这个。之前的北京方面已经那个港府方面已经多次的讲说，认为战中背后有外国势力介入。那么就在今天，梁振英在记者会上被记者再度询问说，请问你说有外国势力介入战中，有没有任何的证据？他说呢，他说并非是猜测，他有责任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有证据。他说，如何披露要等适合的时机才要披露这些证据啊，所以。为什么总是以外国势力或西方势力来处理或是来解释这样的事情？而甚至连之前刚才我们一位观众朋友也提到，他说之前那个这个国台办范立清也是对于台湾方面认为说，台湾没有权利指手画脚，台湾没有权利说三道四。什么时候台湾变得不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变成是跟外国势力或是跟外国势力站在一起的？为什么他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哈，就是说以梁振英他在拼命要把这定位，基本上这不仅是梁振英，基本上是中国他的这个所有的官媒啊，都是以这个战中啊，他是受到西方或者外国势力的干涉，他的阴谋啊，甚至要在中国内部搞颜色革命这样的方式来定位他。那这种定位实际上有一个用处，是在于说他要免除港府以及免除人大常委会他们的决定所导致。这个抗争啊、开始这个激烈化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在相当程度是免除自己本身的责任，然后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啊怪罪在一个我们讲说稻草人的所谓的外国势力。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最有趣就是刚才讲到国台办开始在攻击马英九总统啊对于香港啊这个战中运动上面的一些说法。那我是觉得这一次实际上香港的战中运动在台湾内部啊实际上是有史以来达到非常难得比较少见的，就是蓝绿啊 各自都对这个香港都采取学生采取比较支持的立场。那么在这一点里面，那反而范立新他在这边哈采取比较强烈高调的一个作为，认为说台湾啊不能够对中国内部的政治香港哈这个说三道四。当然那个中国他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那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对中国内部的问题说三道四呢？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自我矛盾的一个问题。不过回过头来，我是觉得他也表示说，实际上中国他现在对于这个香港他的这个发展，他非常担心啊台湾这边好的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潮流会汇合，那同时也可能影响到包括澳门，甚至包括中国自己内部的其他的省份，他们可能会期待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主选举的方式等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汇合。那对于习近平现在在这个四中全会啊，以及后来的一些发展，还是要坚持一党领政的这个操作之下呢，会形成相当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在这个发言可能有这些背景的考虑。
好，谢仁兰先生，我们最后时间快到了，想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呢，《明报》在星期一有一篇报道呢，说是他们的民调显示呢，在香港呢，超过76%的人认为应该将占领行动升级。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对话其实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那您觉得香港的这个占中行动还会继续升级吗？
我觉得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个妥协，不能达成一个比较实质性的这个决定，那么学生呢可能还会持续进行这种占中的活动。但是我觉得从北京来方面来看，他们可能妥协的空间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因为他很早就已经决定，不是说很早，这几年前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那么他的主权安全要高于香港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一定会尽量的，就是说即使就是说基本的原则就是不流血，但是也不妥协，这个就增加了很大很大难度。那么香港的抗命活动会持续进行下去。
那最后我们请李中兄，你来给我们做一分钟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看到说很多专家的分析，不管梁振英在香港多么不受欢迎，北京都不会同意让他辞职，因为这会是看创下第一个因为街头抗议而让这个公职人员呢、来决定政治生涯的一个先例，同样也会对这个政策的决定或人大的决定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北京政府或是香港政府有任何让步的话，是否就表示说是只要人民站出来就可以来改变政策？他们会不会担心这个样子，会不会造成以后他们其实不敢这样做？
我是觉得说哈，其实这因为人民的压力而让这个香港的特首提早结束或者说是下台，这里并不是没有潜力啊。2003年那个时候就有这个70万人这个上街去游行哈，那去表达当时对于23条以及之前的港府他在 SARS 上面问题的处理的方式的不满。当然过了一年之后后来这个董建华他也自动请辞。当然你可以讲说自动请辞他并没有反映到是说被逼迫下台，但基本上这是有种种方式可以来做的。所以因此像这些声浪基本上反映的是北京里面强硬派他的一个主张。因为梁振英是直接受命于包括像这个港澳小组的这个小组长张德江这些人他的一个指挥。当然我是觉得说从现在这个发展来看，似乎中共的中央啊这里面他对于如何处理香港是呈现内部的态度是有分歧的。所以也总会看到有关香港的这个议题，但因为内部的这个执意不决才会让他会被拖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未来香港有得到一个妥善处理的空间其实并不是不存在，因为我们看2003年实际上是有可能。
是，谢以中兄的这个分析。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香港的讨论我们就只能够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以中博士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是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